亲爱天父，今天是属你的日子，我们到你的殿中来研读你的话语，愿你使我们的心灵都得饱足，愿你的喜乐在我们身上，愿你让我们真认识你，知道你是救恩的源头，知道你是我们的救赎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一个蛮特别的篇章，如果你有事先读的话，你就会发觉除了它不是一个祷告之外，它是一个弥赛亚预言。第二篇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诗篇的第二篇它是很有历史的意义，也就是每一次有大卫家的王登基的时候，他们会念诗篇第二篇。为什么呢？是诗篇第二篇的背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记得那个时候大卫希望能够帮王帮神建殿，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头，可是呢约柜就在外面餐风露宿，我觉得我心里过不去，所以他说我要帮耶和华神建一个殿。结果他跟先知拿单讲之后，拿单说好啊，我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的。结果回家之后，神跟拿单说，你去跟大卫讲说我不要他建殿，这不是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把以色列国整个打下来，把他安定下来，所以建殿不是他的使命。所以拿单第二天，我觉得这个先知其实很了不起，因为他等于是要完全推翻他之前所讲的话，但是他非常忠心的到大卫那边说，他说对不起，我昨天讲错了，因为耶和华神告诉我你不可以建殿。然后拿单把耶和华神告诉他的话告诉了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在其中他有讲，他说第七章第八节，他说现在这是耶和华神说的，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卫当以色列王的故事，然后他告诉他我怎么样帮助你。最后在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他说了最重要的大卫之约，他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卫之约，也就是跟扫罗不一样的是，大卫的子孙会永远坐在王位上。所以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这个之后，每一次当大卫的子孙登基的时候，他们会念诗篇第二篇，因为诗篇第二篇是在描写重新述说当初的大卫之约。但是事实上第二篇不光是针对大卫之后属于大卫的登基的王，他一直指到了最后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个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大卫之约不但指到大卫的子孙，所以之后南北国分裂，你就知道南国指着北国骂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的王不是大卫的子孙，你们没有立位人作为祭司，意思是我们南国是正统，因为他就是抓着大卫之约。可是事实上这个大卫之约不光是指到大卫的子孙，他也指到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篇是弥赛亚预言。一直到 后来天使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你要所生的这一位是他祖大卫的位要给他，然后他的国没有穷尽。事实上你说那大卫之约，当时的人知不知道这个是弥赛亚预言呢？当时的人也都知道，知道这一篇不光是大卫之约，同样是弥赛亚的预言。因为这个的最高点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25-28节，当彼得跟约翰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开始跟人家传耶稣复活、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被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可他们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就把他们放了。放了之后，彼得跟约翰他们祷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提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这是我们第二章的第一跟第二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起来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单知道这个是大卫之约，他们也知道这个是直指弥赛亚。所以这个是这一篇所要提到的最高点。所以在诗篇当中，我曾经说过，第一篇是在介绍整个诗篇，你要进入诗篇之前，他告诉你你要成为一个被神称为有福的人，不光是在行为上，你要不从不站不坐恶人、罪人跟亵慢人的道路跟座位，最重要的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到第二篇他马上就直指弥赛亚预言，因为我们都知道诗篇当中有非常多的弥赛亚预言，所以第二篇他直指，所以有福的人是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直到他得到从神那里来独一无二的救恩。所以第二篇他马上就接到了弥赛亚预言。第二篇一共有12节，我们三节三节来看。诗篇第二篇的1-3节，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前三节他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世上的王他们在抵挡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实际上这是长久以来一直有的情况，我们一直到后面在新约中哥林多前书2章8节他都有说，他说这智慧就是救恩这件事情的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知道其实世界上有权有能的人不会明白救恩的智慧，因为对他们来讲救恩的智慧如同圣经所说的是愚拙的，是愚拙的。所以他们要什么呢？他们不停地争闹，他们不停地谋算虚妄的事。为什么世界上没有平安？为什么世界上一直有吵吵嚷嚷？为什么世界上大家都在为虚妄的事所谋算、所争逐、所拼命地去追求？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后面说，因为他们商议，因为他们抵挡耶和华并且抵挡神的受膏者。所以当你抵挡神跟神的受膏者的时候，你就会必然会起争闹，你必然会谋算虚妄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要挣开这个耶和华跟他受膏者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世界上的人所谓的自由， 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一切我们才会有自由。实际上当他们自由之后，他们落入另外一个不自由，就是争闹跟谋算虚妄的事。所以现在我们在世界上，包括在台湾，我们似乎是接受各式各样的信仰，我们好像说我们有信仰的自由，但实际上在有信仰的自由的同时，其实我们在追逐世界的核心价值，包括我们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恨。你们看到今天只要有任何人做任何一件错误的事情，大家就开始肉搜，大家就开始有仇恨的语言。当我们用球棒，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快乐，这件事情被揭发出来之后，大家就对这个用球棒的人开始肉搜，然后我们用另外一个言语的暴力来对付这个用球棒暴力的人。世界上只有以暴制暴，这个不管是用任何的暴力，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方式。所以你就会发觉，当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很有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之后，我们就开始追逐世界的核心，就是恨，就是自高自大，就是叛逆。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神、厌恶耶稣的，所以真正属神有福的人，你会发现你是与世界为敌的。所以第四到第六节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在讲世界上的王抵挡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因为撒旦给他们一个幻想，说你抵挡这一切你就可以得到自由。可是第四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追逐那些世界的核心价值的时候，坐在天上的神他嗤笑我们。他说他要在怒中责备，在烈怒中惊吓。第六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他说我已经，这是一个完成式，这是一个过去完成式。他说我的王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你以为你的王位是非常有用你的聪明智慧，用你的争闹，用你的恨，用你的谋算虚妄来建筑起来，你要你当王的自由，所以你就挣开神的绳索跟捆绑。你觉得这在说谁？有没有很像扫罗？当初要他当王，他很害怕，因为他是第一个王，他不愿意，他非常非常害怕，他躲起来。可是当他得到了王位之后，他就开始争闹，所以他心里没有平安，所以还要大卫去帮他演奏音乐，有没有？然后他开始谋算虚妄的事，他希望他的王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当约拿单帮助大卫，他非常生气，他骂约拿单说，你根本是一个蠢笨到极点的人。因为约拿单，难道你没有搞清楚，大卫要抢的王位不是扫罗的王位，是约拿单的王位。所以他说约拿单你是个大笨呆。可是他没有想到，其实约拿单是比扫罗更适合做王的人。约拿单说，我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神要借大卫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是约拿单看见的，他看见的是如果没有耶和华，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而今天神把这个位子交给了大卫，今天只有大卫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可是扫罗呢？扫罗已经看不到以色列人在哪里了，他已经看不见了。他所看见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我的王位要传给我的子子孙孙。这是谋算虚妄的事，以至于最后你已经不把以色列人放在你的眼里，你有什么王位？你什么都没有。他害死自己，也害死约拿单，其实那是他最心爱的人。所以到这边可以看到，神嗤笑那些在谋算虚妄的事的王。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他这边是耶和华神说，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子 再来当王。好，然后第七到第九节是受膏者，也就是子来说。我相信那个时候所有登基的大卫家的王在念这七八九节的时候，都难怪他们登基要念，因为念完之后气焰都涨一倍。他说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你觉得如果今天一个王，我登基的时候念这个，有没有觉得气势满满，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是受膏的王，所以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的背后是什么？我的背后是耶和华神，然后耶和华神所求我的一件事情，所要求我的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你求我，只要你在我面前谦卑下来，只要你说你是属我的，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顺服，他说，耶和华神说，他就会将列国赐我为基业，将地级赐我为田产，我会用铁杖打破我所有的仇敌，我必把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这是所有当时大卫家登基的王会念的，因为他说我必，他对他来讲，他是对耶和华神书诚，说我必遵守耶和华神在我身上的使命，我必求告他的名，而他必将列国赐给我。所以第十到第十二节，他就开始对所有原来第一到第三节的那些抵挡耶和华跟他受膏者的那些王说话。他说第十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对于当时登基的王来说，最后的这三节是不光是对前面三节的一个反扑，同时他是对当时的列国告诉他们说，哦，你要知道我是谁，所以你不要想要来攻打我们，否则我就把你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你们要来跟我书城，你们要来投靠我，为什么？因为我有耶和华。所以到第后面的三节，就是当时登基的王对于其他国家的王的一个恐吓或者一个警告。那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站立的人，我们不光是要存喜乐的心，我们还要存畏惧跟战兢的心。并且第十二节，以嘴亲子，要亲近神，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投靠他的都是有福。所以第二篇的最后结尾重新回到第一篇，什么人叫做有福？就是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洁净的行为，并且投靠耶和华。你如何投靠耶和华，如何按存着畏惧侍奉耶和华。我们现在都很常提到喜乐，可是我们很少提到畏惧。但事实上你知道吗，当你了解救恩计划，你不可能不畏惧神，你不可能不畏惧神。就像前面所说的，世人以为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计划是很愚蠢的，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正了解救恩计划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计划是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思考出来的。罪恶的问题是人没有办法解决，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罪恶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你用怎么样的体制或怎么样的法律可以来解决人犯罪的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你可以很严，像新加坡把你抓起来鞭刑，你也可以很松， 或者是很多的国家到一个程度，它的法律根本就是拿出来看的。但是不论你用任何一种体制或法律，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你们国家当中罪恶的问题。所以你要知道，救恩计划不是人的脑袋可以想象出来的计划，而这个计划解决了所有人跟神之间因为罪阻隔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救恩计划，如果你知道耶稣的意义，如果你知道圣子完成这个救恩计划所带给你我的意义，你会非常的畏惧，因为这个智慧不是人可以想象出来的。所以当你真正的了解救恩计划，而不是来利用救恩计划，觉得啊，那我犯罪，我不是有十架的神可以来洗净我的罪。如果你只是来利用救恩计划，而你不理解救恩计划，你没有办法用畏惧侍奉耶和华，因为你不了解你所侍奉的神有多么的伟大。所以你要存战兢而快乐。所以当你真正理解这个救恩计划，你的快乐是带着战兢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神超乎你的想象，超乎你的想象。所以你会以嘴亲子，因为你会害怕他发怒，你会自己来节制你的行为，然后你会知道这个律法是多么的伟大，以至于你会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你会亲近神，但是这个亲近不会让你忘记神的威严，因为你是活在救恩计划当中的人。所以英国有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Derek Kinner， 我翻了他一本《何西阿书》的注释，他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他说，你无法从神那里得到护庇，因为神就是护庇。你没有办法去利用神，利用救恩计划，除非你真的认识他，除非你真的属于他，除非你真的投靠他，否则他对你一点用也没有，一点用也没有。所以记得，很多人对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这个比喻有很多的问题，觉得啊，你都没有想到通货膨胀，你都没有想到，可是你没有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五千两跟两千两的人，他们没有去考虑，没有去想到说，我拿这个钱出去，我只想到我要把这个钱赚回来，他没有想到很多其他的。可是一千两，你会发觉他想很多，他说，因为你是个很残忍的主人，你没有投资还要获利，然后你很恐怖，所以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那个主人就像他想象的完全一样，非常的恐怖，非常的令人畏惧。你知道你想象的神是什么样子，你的神就是什么样子，你的神就是什么样子。当你不认识这个神，你只觉得这个神是可以为你所用，你无法从他那边得到任何的护庇，因为神本身是护庇。就像很多人他来到信仰当中，他说，我希望在这边学习怎么爱人，怎么爱神。那你先要成为一个投靠神的人，因为神不会教你怎么爱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做给你看。所以今天同样的情况在这边，他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只有投靠在这个救恩计划里头的人，他可以享受这个救恩计划。而享受这个救恩计划的人，就必然会了解这个神是多么值得你畏惧而战惊，因为他恐怖到他是在怒中责备，在烈怒中惊吓，但是同时在这样的愤怒当中，他已经立他的军在锡安山，在神的圣山上。就像我常讲的，十字架的救恩计划已然完成，我们人都是看你做的好跟坏来判断我要怎么对你。你今天来我们公司，你做的好我给你薪水，你做的不好我把你 fire 掉。可是这不是神的救恩计划，耶稣已经上十字架，救恩计划已经完成，没有挽回， 没有，神没有说啊，你们信我好，我就上十字架；你们不信我，我就下来。已经完成救恩计划，已经完成，没有回头。所以我已经立我的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问题不在神，问题永远在我们。你是投靠神的人，还是在那边恐惧战惊，然后或者是嗤笑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神？那是你自己的决定。而救恩计划已然完成，没有回头，没有回头。所以这是第二篇所在讲的。第一篇介绍了整个诗篇，他希望你读诗篇的人成为一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第二篇他告诉你神的救恩计划，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已经完成，而你要不要做一个投靠他的，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定。今天耶和华跟受膏者在这里，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属于神的人，让神来为你用铁杖打破所有逼迫伤害你的人？他会帮为了你把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第二篇是一个弥赛亚预言，是一个救恩的预言，也同时在当时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大卫子孙每一次在登基的时候重新来想到神对大卫之约的一个守约施慈爱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形象。好，所以呢，上一次我有介绍大家一个研究背诵遵行的灵修方式。第一篇是一个比较好灵修的诗篇，的确是。第二篇是一个比较难灵修，因为它里面不是像论说文有非常多的教条，它反而是一个有比较多预言形态的一个诗篇。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我们来试试看，用上次我教大家的方式，如果今天你灵修的是第二篇，你会如何来做？所以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我们来研究看看如何用我们说的 ABC 的方式。如果你手上有纸笔，你可以用我们上次的 ABC 的方式来写一下，看你如果第二篇是你的灵修诗篇，你会怎么样写。好，第二篇比较有一点难度，但是如果你上礼拜开始练习，应该这次会有帮助。因为我们人不多，我希望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练习的，所以如果不介意，我可以从那边开始轮过来吗？你可以分享你写的 A 吗？谢谢同工，来，你分享你写的 A。
我写的 A 是主是唯一君王。
主是唯一君王，很好，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好，那B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级视你为田产。
谢谢，好，很好。然后 C 要从，可以从你，对，你有找到一节你想要背的经节吗？
我还没想到 C，
还没想到 C， 那你可以有 A 或 B 跟我们分享吗？
哦 ，A 我想到的是，耶和华神是万王之王，投靠他的是有福的。
哦，很好，嗯，谢谢。好，那传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 C 吗？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这是一个非常 promising 的一句话。好，我们大家上礼拜我有把 ABC 教给大家，我想有一些人开始试着用 ABC 来练习。那我在教大家这个研究背诵遵行之后，有些人练习久了之后，你就会发觉其实不难，其实不难。然后可是有人就跟我提出了问题，当你练习久了之后，他说当我读一段我的灵修经文，我本来说你如果你的时间不多，你10到15分钟可以， 把你今天的灵修做一个有计划的整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灵修读完，上午读完下午就忘记，晚上读完睡觉起来就忘记。那同时这样你第二天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用不要一分钟半分钟的时间，你看一下你前一天所写的灵修笔记，你就可以想起来你昨天读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继续读第二章，不会每天读灵修的时候都忘记前一天读什么，然后每天都是一个新的篇章。所以这个是让你第二天可以很快的想起来你前一天读什么，同时可以让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抓到今天你的灵修经文想要给你的东西。因为很多人读完之后一盖起来马上忘记自己读了什么，就像我们辛苦讲到，我们准备了很久讲到，讲到完之后你坐电梯下到一楼已经忘记今天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都是蛮辛苦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把今天所灵修的东西能够有一些整理，然后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写下来，然后特别是 C 找出一个重要经节，你今天可以不停的来背诵，来反刍，来思想这一节经节，所以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你的灵修对你是有效率的。但是呢，后来有人告诉我，当他用这个方法用习惯之后，他说你知道吗，不到十分钟我就写完了。所以他说那我灵修我还有时间，灵修还有时间。那后来又有人跟我讲，他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很理工科，他说我是文科，我希望有更多思考的方式。然后另外第三个，后来有一些人给我一些想法是什么，他说有些人每次查经的时候，你知道查经的时候最难的是写问题讨论问题，所以我们小组，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小组，他希望我能够带他们预查，我说我没有时间带那么多组来预查，可是如果可以你把你要分享的问题给我，你知道吗，我一读问题我就知道分享这个人有没有读懂这段经文，很明显。现在很有趣的是大家都不喜欢来分享研究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大家都喜欢一分享就应用题，你知道吗，即使光看应用题你也可以马上看出来带查经的人有没有读懂，有没有读懂。很多时候我读这段圣经还没读懂就应用题，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为主受苦，他说什么东西啊，根本就没有进入这段经文，然后就说对啊老板嘛。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容易让，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讲到，我最近在读讲道学的书，他说讲到时候的信息经文跟查经的时候的分享题，现在很多时候都好像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前面的加影片，有没有，你去看电影前面都会有后面要播的电影的加影片，他说这跟我要看的电影完全没什么关系，可是呢他一定要播，他一定要播，已经变成这样。所以后来很多人说他希望用这个方法练习，可是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或者可不可以把这个变成小组当中的讨论。所以呢，除了研究背诵遵行这个 ABC 之外，就像我上次讲的，你可以在灵修当中的实际操作，可以先祷告，然后读诗篇或者读你的灵修经文，用 ABC 的方式来研读，然后写灵修笔记，然后最后用祷告来结束。那我今天会用另外一个 ABC 的方式给大家，也许可以帮助大家，如果你想要有一些变化，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在用在小组讨论当中，或者就像有些人说的你太理工科，我希望是文科一点的灵修方式，我有另外一个方式介绍给大家，它叫做观察解释跟应用。它的 ABC 跟刚刚的 ABC 有一些不一样，它第一个是你在里头找到你最有感觉的一个字一个句一个词或一节。刚刚余光传道已经做了例子，他提到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很多人对不对对这一节会很有感觉，把它跟神连接起来。那就像我上一次讲第一篇，有人在第一篇里面他觉得最有感觉的一个字是灾，因为他就说他一生漂泊，他常觉得何处是儿家，在他读第一篇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觉得他要 今天栽在神身上，这个神就是我的儿家，只要有神我就有家。所以你很多时候你读一段你的经文，也许你会有一个感觉，也许是一个字，也许是一个句，也许是一个词，对很多人来讲也许是一节，会对你让你非常有感觉。然后当你写下来之后，你去想这一字一句一词一节为什么它会让你有感觉，也许它是让你对神对人或者是对人生的认识有更多的了解，然后由这个来出发，因为它可以感动你，因为神所讲的这句话它可以感动你，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它让我对于我自己对神对人生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由此出发，你觉得神要对你说什么，他希望你做或者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比较有比较个人的灵修方式，所以跟刚刚的灵修方式又有一些不同的面向，又有一些不同的面向。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好不好，这个可能比较难，所以如果你可以在 ABC 当中选一个来写也可以，或者你想要从把三个都写也 OK， 所以我给大家一些时间，你可以用诗篇第二篇来练习看看。好，因为这三题是有关联的，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们分享？有人把三题写完，好，请，我给你麦克风，对，这样。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好，第一节就是第一题，对吗？这是 A 是吗？
对。
哎，好。
因为我觉得，外邦人呢，他们因为没有信仰，他们都很自我中心，就是，他们的欲望很大很大很大，所以他们一直在斗争，不管是。有时候甚至年轻人都是这样，所以他们都是在谋算虚妄的事。那所以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就是要我们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让我们做一个邻里自由的人。
好，谢谢你。还有别人想要分享的吗？
我今天最有感觉的是在第二篇的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嗯，
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的主是万王之王，整个宇宙世界还有历史的洪流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存着畏惧跟战兢的心，有时候我们会想要过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侍奉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这边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提醒，他说要存战兢而快乐。有时候我不懂为什么战兢跟快乐会是一体的，对。但是我觉得从十二节这边他讲到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但是他又是怜悯慈爱的，他会保护以他的信实一直怜悯属他的百姓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虽然是怀着畏惧的心来侍奉他，但是我们的心中是具有一个平安的喜乐的。
谢谢。好，我再开放最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有人愿意分享吗？好，谢谢。
我可以把 A、B、C 一起把它组合起来。
当然。
我看到的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圣山上那个锡安山上，他已经立了君了。
嗯嗯。
耶和华已经立了君王在锡安山。
第六节。
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他要他已经是受膏者，而且他要将用会帮用铁杖打破他们，使这些就是为信靠他的人，就是为他们打破铁杖，然后摇将的瓦碎摔破，然后所以怎么样？所以君王 地上的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也该管教，怎么样做呢？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的心，又当存战兢而快乐的侍奉来做。谢谢，
谢谢。好，所以今天就是我跟大家提出另外一个，谢谢同工，这是我跟大家提出另外一个，如果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如果你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让你非常的有感触，非常的有感触，你可以用观察、解释、应用的方式，你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来对这一段经文有一些的反思跟反省。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小组查经当中，如果你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分享，可是你又怕大家把分享移出了经文，这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在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有一些分享。而且最重要，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查经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应用，而是让大家对这段经文能够更熟悉。对，很多时候我们查完之后说今天查哪一段，哎，忘了，可是我知道谁的老板怎么样，谁的爸爸怎样，谁的妈，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些可惜。我常用一个形容说，好像进王品牛排，结果你点了烤马铃薯，不是说王品的烤马铃薯不好吃，可是说你也许失掉了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这边我希望用这个方式，当你在灵修的时候，如果你读，然后你读到了让你有感觉的一句话、一节、一个字，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把那个感动留下来，然后想到这一节感动，如果是神要透过这个经节告诉你一些什么，什么是他要告诉你的话，希望能够这个让大家在灵修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获得，并且更能够抓住你灵修的核心，让神在每一次你的灵修时间里面，不管或长或短，但是都能够向你说话，以至于你每一次在灵修当中能够与神对话。好，我们下一次会查诗篇第三篇，我们会进入诗篇的第一篇真正的祷告。诗篇前两篇都不是祷词，第三篇才开始真正的祷告。可是我刚刚也讲了，第一篇、第二篇是对整个诗篇的介绍，那第三篇的祷词是大卫的祷告。所以如果有时间，我要请大家先读撒母耳记下15-17章，这是诗篇第三篇的背景。如果大家有时间，这三章如果先读，我们再读诗篇第三篇会更多的了解，我可能也没有时间做太多的解释，所以这个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快的进入第三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让救恩计划创始成终的神。父神，谢谢你，因为你护庇我们，你将我们圈在你的救恩里头，以至于当我们面对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你。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样渴望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上的罪，但是父神，我们永远可以依靠你，我们除了你之外一无可赖。谢谢你，你是那个完成救恩计划并且为我们在沙漠中开道路，并且让我们在流泪当中能够泪干了的神。也许我们心中有一些苦情，也许我们有一些恐惧，但是父神，让我们把那些丢掉，让我们单单仰望你。你是唯一我们的喜乐跟我们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父神，畏惧耶和华必带来喜乐，而对其他虚妄之事的畏惧，只有让我们更加的虚妄跟恐惧。谢谢你在你的日子召聚我们到你面前来，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语，谢谢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你将话语如同亮光照亮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